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肖林团队的志愿者范逸笑。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系统综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最常见的肺病之一。Cogan 制作了几项关于其潜在治疗方式的系统综述，其中一项更新于2021年9月，其内容是关于综合疾病治理。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夏洛特伯是第一作者，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最新发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 COPD， 症状表现为气短、持续咳嗽、多痰，因此该病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气短限制了患者的日常活动，他们必须进行定期检查，在疾病更严重阶段可能需要借助于氧气。如果患者的症状突然恶化，就存在一定的住院、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甚至在没有得到适当照料的情况下有死亡的风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无法被治愈，并且病情会随着时间加重，所以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减缓其恶化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指导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身体活跃以及戒烟。因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治疗涉及很多人群，包括呼吸科医生、理疗医生、营养师和专业护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还需要对患者对症下药，这意味着治疗团队要密切关注患者个体所需。然而，在实践中，这并不常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通常仅涉及一两名医护人员，治疗通常只集中在一个方面，例如恰当的药物服用，或仅仅是活动身体，而且具体由谁负责哪一部分也通常不明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综合疾病治理项目应运而生，涉及多种医护人员，疾病的多个方面均能得到处理。此前在2013年，一项关于该主题的 Cochrane 系统综述建立了这些项目，简称 IDM。 与寻常的治疗相比，这些项目更能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获益。然而，这些研究的随访多数不足一年，所以综述作者们无法对超过一年的益处进行总结。更新版本中，综述作者纳入了所有评估一种 IDM 项目的研究，该项目至少持续三个月，至少包括两位不同的医护人员，涉及慢阻肺治疗至少两个不同方面。综述作者研究了一系列结局，包括短期和中期，时长约为一年，以及长期，有时长达四年。综述作者还评估了初级和二级治疗以及不同类型项目的结局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例如那些更注重身体活动的项目与那些主要侧重于自我管理的项目。综述作者纳入了52项试验，涉及来自18个不同国家，超过2万1000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这个数量是此前系统综述所纳入试验数量的两倍。其中几项新试验在项目中使用了远程监控技术。综述作者的证据还表明， IDM 项目可能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临床上的积极意义。他们还发现患者的运动能力可能有所提升。在接受 IDM 项目之后，患者在4分钟内平均多走45米。关于慢阻肺而住院的患者数量在组间是否存在差异，综述作者发现因肺部疾病入院的人数减少了，去急诊科就诊的人数也减少了。然而，综述作者没有发现在试验中死亡患者人数的差异，并且也没有发现患者病情急速恶化的次数之间的差异。此外，由于很少有研究的随访时间超过15个月，因此综述作者无法确定这些益处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也无法确定哪些部分在 IDM 项目中最适合使用，以及该项目的最佳持续时间。总而言之，综述作者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IDM 项目有利于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强其运动能力，以及改善其短期和中期的住院治疗。但关于 IDM 的效果能维持多久， 项目的理想持续时间和组成部分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所以，即使综述作者已经证明 IDM 项目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有利，也无法确定一个明确的一刀切解决方案。因此，综述作者鼓励卫生决策者通过评估本地需求和现有干预开始，再结合他们的系统综述，以一种适合其条件和患者的方法研发并实施 IDM 项目。如果您想以这种方式使用该系统综述，或了解有关其中证据的更多信息，请在线访问 cochranelibrary.com 并检索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COPD， 即可找到完整版本。